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来读神的话。我们请佩佩来为我们来宣读神的话。
诗篇第二篇，这是上帝的话。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是上帝的话。
我想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哈，跟那个 Doris 一样，都刚刚从这个海外回来，他们先去了那个泰国，北部那边去啊访宣哈，去一个 mission 那边去访问，然后到中国去，那然后就在各处去旅游啊。大部分人有的上个星期回来了，有的是这个星期回来啊。那么 Doris 回来的时候，他上个星期四回来，差不多去了一个月哈。那我就体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第二章，这个神创造了这一个亚当以后，神用泥土捏了一个人，吹了一口气，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亚当 Adam， 希伯来文 Adam 就是人的意思，所有的人不管男人女人全世界的人都是 Adam。 这个亚当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十八节以后，上帝说了一句话，在创世纪里面哈，一开始都是好好好，希伯来文里面好好好。当他创造了这个亚当的时候，亚当这个在这个光景之下，在那个园子里面哈，在这个伊甸里面走来走去，他说那人独居怎么样？不好，我体会到了。这一次再去读这个创世纪，哎呀，那感觉不一样了啊。不晓得这一个蔡牧师你感觉怎么样？我一个月就已经说实话受不了了啊，太长了，那人独居不好。上帝很幽默的对男人说，对亚当对不对，那人独居不好。他有没有对女人做夏娃说那人独居不好？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啊？那人独居不好，我体会到另外一层的意义。哎，第二个事情呢，就是他回来以后那天晚上啊，在海关哈，因为他带了一些东西吧哈，海关检查他这个那个，后来他出来了，那回来比预定时间晚了一点啊，大概本来应该是预定是9点多，大概10点多到家。然后他跟我一直，然后就打开那两个他的宝箱大皮箱，然后告诉我说他买了这个买了那个，献宝一直献到了1点多。还不累哦？我说，哎，我有点累了，我们明天再好好谈，好不好？为什么？当，我觉得很多姐妹她们对于这个上帝造人，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知道吗？女人她永远觉得少一件东西，是不是？她是让这个市场来告诉她，她少了这个，哎，好，这边哎，我又少了这个，哎，最后还好，我非常感谢航空公司。哦，为什么呢？航空公司所有远航的，对不对？只能带两个皮箱。如果是可以带4个皮箱，我家就要多4个皮箱东西了，
所以我体会到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家啊，原来啊缺少两个皮箱的东西，我怎么都没看到，他看到了，哎，这个我们家缺了，那个我们家缺了啊。最后呢，他还觉得说我们家缺一个床。我说我这个床睡得很舒服，他说我已经买了一个什么磁铁床还是什么床啊，这个床睡起来特别舒服，我已经我非要买不可。我说好好，你买就高兴就好，现在这个床还在海外要运来当中啊啊，现在很厉害啊，真的是。然后呢他跟我讲，他说啊，哎呀，不过说老实话，我说你不是走之前我跟你讲了很多吗？因为我们在中国也住了不久，住了不少年哈，住了很多年，中国很多地方我们都去过，对不对？也都各个名胜啊，什么地方我们都去过，卖场啊什么都很熟悉嘛哈。我也走之前你也说不要买东西，对不对？我们你也打了预防针了，怎么那个预防针都无效了？一到那里，对不对？他说你不知道，他们太会卖东西了，对不对？左一身大姐，右一身美女，这边又一个大姐，所以呢，他，就觉得我们家也少了这个，也少了那个啊，都买回来了啊。我说你高兴就好啊，这一个是物质上的东西，买了嘛，那我们家又不用没有关系，就多一个就是嘛。我们家很多东西还没打开过的哈，那个包包还没打开过。我想在座的我们这个很多姐妹们大概都有同感，是不是？你家里衣橱里面是不是有打开还没有打开过的那个衣服，还包包原装包的，有没有？啊，老师说有哈，很多人在点头。这个的世界就是这么多的会要卖的人，他要卖你东西，希望把你的钱从你的口袋移到他的口袋，对不对？他用各种的方法来卖你。那么你有这个能力，你买也就算了，你当时也买得很爽很高兴，对不对？回来也很高兴啊，那也就算了，那多一个东西没有关系了哈，最多就是多一个东西。但是那些看不到的东西呢？这个的世界纷纷扰扰，各说各话，一直在怎么样，各种的信息在冲击着我们，在轰炸我们，在对我们做洗脑的工作。你何去何从呢？我常常就有这样的困扰，我何去何从呢？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困扰吗？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不是好像不知所从的那种的光景吗？如果你有，你想要知道答案，你就跟我来，在诗篇第二篇里面，就是来对这个问题给我们答案。在于这个纷纷扰扰、各说各话的世界里面，我们何去何从？诗篇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以色列人的智慧的书。这个讲堂王子斯布珍，我在神学院里面我特别去做了一篇的研究，我写了他的 paper 去研究他整个的传记，因为我非常崇敬这位讲道的王子，他的讲道的集我看了很多很多。他在他一生在百忙之中，他写的讲道集比大英百科全书还要厚，后人把它记录下来整理出来。这个人在那么忙的时候，他自己写了一本书，叫做 David's Treasure Psalm， 诗篇大卫的宝藏。他自己写一本书，他对诗篇的一些 commentary 一些评论非常宝贵，非常宝贵。弟兄姐妹，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最熟悉的诗篇里面， James 你最熟的是哪一篇？23篇。除了23篇以外，戴安娜最熟的，我知道你最喜欢的第一篇。对了，弟兄姐妹朋友们，不能够只读到第一篇就停下来了。第一篇跟第二篇是姐妹篇非常重要的。第一篇一开始在原文里面，希伯来语里面第一句话是说，有福的，有福的人是这样这样这样。我们中文是把它翻成说这人便是有福，在原文里面是一开始就宣告有福的。
是要这样。
诗篇第二篇最后结束的时候，第二章第十二节，凡投靠他的就是有福的，在原文里面跟在诗篇第一章一开头的完全是一样的字，完全是一样的字。有福的人是怎么样怎么样。弟兄姐妹，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争闹的世界，喋喋不休的世界，每一个人各说各话的世界，你何去何从？你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吗？你如果有像我这样的问题，就让我们今天我们安静下来，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上帝在第二篇里面他的解决方法，他对我们说的话，然后我们对他做一个回应，好不好？第二篇一开头就描述了一个今天的世界，描述的一个世界，这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第一个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纷扰的、虚妄的、悖逆的、反叛的世界，对不对？一个纷扰的、虚妄的、悖逆的、反叛的世界。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二篇一开始他怎么说。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你知道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唱的那一首诗歌，韩德尔写的，写什么？弥赛亚，对不对？那首诗歌中间有一段，一大段就是从诗篇第二篇来的，就是直接从这个我刚刚念的那一段，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起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就是这一段。哇，我们这个电线这么多，对于我这种要在讲台上走来走去的人，实在是很大的危险啊！啊，上帝创造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可以这样子讲到，我不行哈，我是要动的哈，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啊。我们是假设每个人都是要站在这边不动的哈。上帝他在这里哈，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诗篇第二篇基本上它是一个希伯来文的诗，希伯来文的诗跟我们中国人诗一样，希伯来人犹太人是一个诗的民族，他们很多的题材是用诗歌写出来的啊，不论是他们的诗歌箴言啊、约伯记啊、传道书里面很多，雅歌都是用诗歌的题材来表现出来啊，还有很多的先知书也是一样啊。那这个诗歌里面啊，你要细细的体会，你希伯来书第二章你好好的去看，里面有很多的对仗，非常的工整啊。希伯来书它不像我们，因为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诗是有押韵的，我们中间有读外文系的、英文系的，英文的诗也是有押韵的哈。很多的诗都是有押韵的，所以我们认为要有押韵的东西才是诗，对不对？答案是不对，诗不一定要有押韵，对不对？到了现代诗以后，中文的现代诗以后，有很多也是怎么样，不一定要讲究押韵，最主要是里面那个观念，那个诗里面后面诗人要表达的那个概念，在第二章里面就是这个样子。他那个概念一直很强烈、很强烈的一个出来哈。 他怎么样来描述一个纷扰、虚妄、悖逆、反叛的世界呢？你看，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在很有意思的哈，第二章第一节里面那个谋算那两个字，如果你有圣经，你把它圈起来，谋算，谋算虚妄的事，这两个字，谋算这个字，中文的字，跟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我们经常用到的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你把它画起来，四个字，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字，在原文里面同样一个字，这就是希伯来文的厉害的地方哈。它这个它跟中文一样，看这一个在这个上下文是怎么样来判断这个字的意义啊，不是完全是死的，它是活的。它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照，如果你第一篇第二篇合起来看的话，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义人，第一篇描写的是一个义人的世界跟恶人的世界，义人的道路跟恶人的道路，上帝要我们走义人的道路，因为恶人的道路必定灭亡。第二章第二篇里面一样的，要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你要去做一个选择，你的选择如果错的话，你就会在你的道中灭亡。第二篇第十一节就是这样讲，这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要怎么样来做一个抉择？原来这些坏人，这一些的恶人，他们是在怎么样，他们昼夜思想的是要谋算虚妄的事，是那些想要反叛抵挡反上帝的事，还跟他受膏者的事情，但是都是虚妄的，也就是说都是不成功的，都是没有用的。第二节里面他们要做的是什么？他们就在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耶和华，以色列人一听到就知道，旧约里面一个很重要，整本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主题，因为在第一章，在创世纪里面，耶和华他就让我们看到，耶和华就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那一位的神，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第二节里面说，不但这些世人抵挡耶和华，抵挡那一位创造者，创造者他因为他创造了，所以他就也是怎么样，他自然的他是拥有这个世界，他是这个世界的拥有者，而且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对不对？ He creates, He owns, He rules, 对不对？这个逻辑对不对？懂了吗？创造的是这个意义啊，不是创造了，我创造了你来拥有，有这种事吗？我创造了你来管，有这种事吗？没有，我托你管，是不是？但是这些人，不信的人，外邦人，不信上帝的人，就要来抵挡，要反他，反他，反这个创造者，反他，并且他的受膏者，受膏者，弟兄姐妹，注意注意，受膏者这个字，你把它勾起来，这一个字你回去看，你如果回去看英文的话，他会告诉你说是什么，英文里面说是什么，说是 His anointed one， 大写的 anointed one， 对不对？大写小写，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没有大写小写哈，在希伯来文你会发觉，哇，原来这个字你会跳起来啊，你预备好了没有？那个字就是韩德尔的弥赛亚的那个英文的原文，与希伯来文弥赛亚那个字马西亚啊，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受膏者是我们翻他的意思，弥赛亚是那个音，英文里面就直接从希伯来文拿过来 Messiah，希伯来文 Messiah， 对不对？好，那这个字，它 它的动词，我一讲它的动词，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你在家里洗头发的时候，对不对？你把那个洗发精放在你的手上，然后你这样子去抹在头上，那个就是膏。你正在受膏，你正在受那个洗发膏的涂抹，那个动作就是弥赛亚这个字的动词，涂抹，把膏油涂抹在身上或头上，就这个意思。原来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就要看到文，把它放到文化的传统里面去看，在这个文化里面，在希伯来文的文化，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密码，一讲就知道了。因为他们的文化里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只有三种人可以受膏，哪三种人？君王、祭司，还有呢？先知、君王、祭司、先知，你去回去看旧约。最最重要的在这里，它的意义是什么？弥赛亚受膏者，翻成英弥赛亚，就是那一位王，王 ，King。我们中文常常讲，我们很多人信了很多年，很多人基督徒哈。我问他，我说，基督什么意思？基督就基督吧，基本的都。弟兄姐妹，你如果来上过我的如何读经哈，你就知道我有讲得很仔细。我今天在这边就很仔细很简单的讲一下，基督是中文去翻希腊文也好拉丁文也好那个字 Christos OK， 比如说日文里面，我们中间有人懂日文的，日文里面它就是 Christo， 它就不翻像不像，因为我们中文有中文到现在我们很多东西要用汉，要用一个汉字，它又有音又有义去表达一个音，懂吗？它其实是要翻那个音，但是它又要想说翻成信雅达，它翻成基督，但是基督这个汉字里面这两个汉字没有办法完全表那个意思表达出来，好像基本的总督，基督。不对啊，他不是做督啊，他不是总督巡督啊，他是大王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意思不一样啊，他是受膏者，他说是王啊，所以那个意思好像有点偏差了，你懂吗？如果你只懂汉语的人，英文 Christ 是从希腊文拉丁文这个 Christos 过来的 ，Christos 这一个希腊文就是直接翻他的意思，希腊文里面。刚才我讲的那个去受膏，被受膏的人，被涂抹的人，就是叫做 Christos， 他就把 Messiah 这个字翻成 Christos， 然后拉丁文翻过来，照拿过来，英文变成 Christ， 中文就翻成基督。但是我们翻他的音，又想要有一点表达他的意思，但是有一点点的误导，要注意，基督就是王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就是那个受膏者的王。当然呢，他们不是拿牙膏挤上去，是拿什么膏上去？在以色列，在地中海，是拿什么？拿最好的，我们现在说这个营养最好的什么橄榄油啊，是不是？橄榄油浇上去，当时。在以色列人的传统里面，君王要继位的时候，要登基的时候，就是把橄榄油从他头上，有一个大祭司把橄榄油浇到他头上，象征他登基，象征他即位，像他就是这一位有天授神权的这样的一个王，所以他就是王的意思。原来这些人反是什么？ 抵挡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耶和华，而且抵挡他所受命的那个王。这个王是来这个地上做王的弥赛亚王。所以第二篇我们常常在学者里面讨论的时候，我们说这一第二篇叫做什么？王者之诗，弥赛亚王者之诗，了不起啊。好，接下去他说，你看他们这些人反的时候他们怎么讲，他们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跟他的绳索。因为我们现在都在都市里面，我们都不知道捆绑跟绳索什么意思了，是不是？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古车嘞，还有牛车嘞，对不对？哦，郭医生在笑，台湾来的就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不要笑哈，在台北还有牛车啊、哦。然后呢，那个牛车怎么样？就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轭，有没有？轭就是那个这边讲的捆绑，有轭就要有什么样？还要绳索，要拉它，要它走那个走右走左，有没有？现在的人都要跑到动物园里面去了，对不对？像 Sarah， 你要到动物园里面去看的，对不对？啊，你都要跑到动物园里面看。以前我们就在路上可以看到啊，在台北的时候，真的啊，我很小的时候，你想想看，他这一些人，以色列人一看就知道，因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什么就是有捆绑有捆锁，当时奴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他身上，捆绑或是轭或是捆锁，他要把它挣开来，就是说我要自己做主，我不要来受你们管，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光景？我们今天的人，20世纪、21世纪的人，对不对？你的小孩子现在18岁以下还在你家里面。所以我就跟这些弟兄姐妹讲，你好好的珍惜，对不对？他到了大学以后怎么样？他就他要自己做主了。有姐妹跟我讲，说他小孩子给他的信，给他通信，很简单，就是那个 text， Mommy， Money， 不写别的人知道吧？别人没什么好写，就是意思说我那个银行存款啊非常低了， Mommy。Money， 对不对？提醒妈妈赶快钱送过去。我说还不错啊，他还向你要，对不对？哈，这也不错了啊，你要这样子想，是不是？哎，其他的等他回来慢慢再做一点工作啊，哎，不要那么急嘛。因为呢，他长大了，他要天天在你旁边转。他放暑假的时候，我说。他要天天在你旁边转，不出去跟人家 networking， 天天在你旁边，你又来找我了，又有问题了，是不是？你有大的小孩子，他暑假天天在家，从那个学校回来，他不出去，天天在家，在那个房间里面一关，啊，就开始做宅男宅女，对不对？不出来了，啊，吃饭的时候送到他前面，啊，可以做神仙不吃饭，对不对？只要有电脑。啊，你们有的在笑，是不是这样的？他有他的世界，你还希望他出去，有的人打打电话给他，找找他，对不对？啊，他在他的世界里面，人都是这样子，想要自己做主啊，想要自己为王啊，那个宝座自己要跑上去啊。好了，第四节。到第六节里，第九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上帝给的答案。上帝面对这样的光景，他有没有很慌乱？你们这些人都在那边开会，在那边谋算，每天在那边思想，要来反叛，要来背叛，要来背逆。他怎么样？圣经里面描写诗人说：“你看他怎么样？”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那坐在天上的，注意了，把它圈起来，这个也是在圣经里面的密码。那坐在天上的，请问是谁坐在天上？ 还有他坐在哪里？他那个天上是不是就是普通那个凳子坐在那边？不是吧？当你看一看希伯来文，你一看就知道，哦，那坐在天上宝座的另一个坐在天上的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以赛亚看到上帝坐在天上的宝座，就是那个字。不要轻看，你一看就哎呦，这个密码又来了。那坐在天上的就是以赛亚看到那个在上帝在天上那个光景，坐在宝座上，那坐在天上的是上帝耶和华。坐在天上，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有天上日光之上，传道书里面日光之下，你我是日光之下。所以我们在传道书里面谈日光之下的事情，但是是第二篇里面要让我们看到日光之上的事情，在天上是什么样的光景。原来在我们在地上纷纷扰扰各说各话的时候，争吵不休的时候，谋算想要背叛的时候，抵挡的时候，上帝仍然是坐在天上，洪水泛滥的时候，他还是为王，坐在天上宝座上面不为所动。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宇宙是他创造的。我刚刚说过，他是创造者，他是拥有者，他是统治者。 He creates, he owns, he rules, 对不对？这个逻辑弟兄姐妹点头，对，对不对？这是圣经里面的逻辑，这也是合理的逻辑，是不是？好，他这样子，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第六节里面，你看第四节里面他怎么样？上帝一点不为所动，他是在那边一种什么发笑的态度，失笑，根本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这些虚妄一定不成功的。好，但是呢，而且呢，他就在怒中责备他，在孽怒中惊吓他，很有意思哈，怒中。这个字在旧约里面也常常出现，你知道希伯来文里面的怒是什么意思？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吗？很有意思，很形象的哈。希伯来文跟我们中文一样很形象的，他是说什么？上帝在鼻孔里面，怒就是鼻孔，对吧？你发怒的时候，有时候气到什么鼻孔冒烟，有没有？我们中国人讲说鼻孔冒烟，对不对？哎，犹太人很有意思哈。他也是这样写的，就上帝就是从鼻孔里面对你说话，鼻孔里面来责备你，就是发怒。上帝在鼻孔中责备他们，在孽怒中喝他们。上帝的解决，这么纷乱纷扰的世界，上帝的解决很简单，就是第六节里面一个字，一个动词，什么动词？说。你说说这么厉害啊，我说话好像都没什么用，你是人嘛。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是怎么创造的？就是说，对不对？说有天就有天，说光暗分开就分开，是不是？说在上帝是很有力量的啊，说他就说了，他就说出他的旨意。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我的君，看到没有？又是这个君，不是说你的意思，我们中文里面君也有你的意思，对不对？日文里面 Kimi 你，不是这个意思啊。君是王啊，是王，你我已经立我的王了，我的那个刚才那个弥赛亚我已经立了哈，在锡安我的圣山，在那个大卫之城，在那个耶路撒冷，在那个我最喜爱的地方，最圣洁的地方，那个地方我已经做了我的预备了，我已经立一个王在那里。然后第七节我们看到哈，在小字里面这个人讲话这个语调变了哈，在读这个诗的时候 读诗比较困难一点，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放在那个处境里面，然后他那个每个人讲话那个每一段话，有的时候他是一个好几个人在讲话，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话是谁在讲，你要上下文去揣摩啊，这个不是那么死的啊，是要有一点诗意，你要有一点这个诗意的脑筋，你要去揣摩一下啊，你揣摩一下。因此你看到我们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就用中文的夸胡啊，说受膏者，受膏者在说啊，第七节里面他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今日生你。第七节，弟兄姐妹，请你赶快把它画起来，为什么？这又是一个密码来了，密码。你说哎，苏长老，圣经里面密码这么多，就是这么多啊，就是那种你读到的时候会心一笑啊，拍案叫绝啊，对不对？圣经里面是这样子的，很多的密码它前后都通的啊，打一个他不会告诉你说哎，现在密码来了，不是不告诉你啊，达文西的密码你要自己去找啊，你要自己去体会，所以读圣经很有意思啊，你要慢慢去体会。好，这边说密码在哪里？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一个密码，密码的词句。这个密码的词句来自于哪里呢？我父亲他那个以前那个读古书的时候哈，他是坐在那边拿起那个古书用唱的，然后我跟他讲，他就说哦，这边是出自于《说文解字》，这一边是出自于《辞海》，这一边是出自于《左传》，啊，这一边是出自于《春秋》。中文也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古兽人他们那个时候哈，上一代他们读书的人是这样子读的，哦，是融会贯通的。圣经这里也是这样子。当犹太人一读到这里的时候，马上跳起来，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原来这个是最最重要，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五节到第十六节，在撒母耳记的撒母耳记的高潮，当大卫打败了耶布斯人，占据了大卫之城耶路撒冷，接下来大卫就在想，大卫这个人怪不得上帝很喜欢他啊！所以我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马上叫这个儿子大卫，希望他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大卫是一个知道上帝心意的人，他说什么呢？他说上帝啊，我呢自己住在这个香柏树的皇宫里面，我进了这个耶路撒冷，你呢还住在那个帐篷里面，我要来替你来建一个殿。他就把这个心意这样讲，先知拿单回去了，晚上上帝就跟拿单讲话，他说你回去跟这个大卫讲，我当时带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住在帐幕里面，我住在会幕帐幕之中行走，我岂是要住宫殿的人呢？对不对？这个天地都是我造的，这个殿也容不下我。他说不过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哈，大卫，将来你的子孙必定要在耶路撒冷为王，而且你的国界不只是迦南，你要列国要来为你所管辖，你要到地极。他就讲了这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一个在旧约里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也就是大卫之约，
上帝应许大卫的子子孙孙要为王，这一个应许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怎么样，在新约里面就实现了，对不对？因为大卫的子孙没有在耶路撒冷世世代代的为王，他们后来在公元587年灭掉了，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子孙，那一位弥赛亚受膏者为王的耶稣基督就要在耶路撒冷，我今日生你啊！感谢赞美主啊！上帝就用他的话，在他的话里面向我们启示，可是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要去好好的读他的话，把他话能够读出来啊，否则我们看就看过去了，是不是？第七节你看就看过去了啊，好像很简单的话，你完全没印象，那你不知道里面背后深含的意义是多么的令人振奋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好，你看，所以他就同样的，上帝就讲了这样的话，他在撒母耳记我刚才讲的下第七章里面讲的话，他说我就要把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这个太好太好了。第八节，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把它画起来。为什么？你我们是不是以色列人？我看我们中间没有吧，对不对？我们就是圣经里面的所谓的什么，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列国，我们是那个地级的，对不对？因为上帝对于耶稣基督，对于大卫子孙的应许，你我今天能够成为这一位弥赛亚受膏者王的儿女，能够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上帝他自己救赎的计划，在远古的时候就已经立下。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所谓列国的人，我们这些所谓地级的人，我们能够成为一家的人，宝不宝贵？宝贵啊！好，并且你的统治会是怎么样？铁杖，当时的君王都有一个铁杖，统治者都有一个铁杖，那个铁杖就是象征权位的象征，对不对？就是有权位，有权位啊，君王的杖。他说你要怎么样，你要他们这些人如果不听话，你要毁坏他们，就像窑匠把瓦器摔碎一样，把瓦器摔碎一样呀，那碎得很厉害的，那是啊，碎成为碎片。好，最后一段来了，最后一段第十节到十二节，弥赛亚在地上为王，弥赛亚在地上为王。刚才我们讲的第一节第三节是在这一个世界虚无虚妄纷扰背叛背逆的世界，各说各话的世界，这个光景之下的情况。第六节到第四节到第九节，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再来第这边十节到十二节，就是上帝要看我们的回应的。弥赛亚在地上为王，那你的回应应该是怎么样呢？你我的回应应该是怎么样呢？这边你就开始看到这一边上帝讲话，他这边在希伯来文在原文里面他就开始用命令的语气了。你看哈，第十节，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教，看到没有？应当当该，中文里面啊，小九弟，中文有没有文法？有，你学过没有？没有嘛，对不对？我也没学过文法，没有学中文，对不对？文豪，我们大家都没有学过中文文法嘛，对不对？哎，你知道 James， 你知道广东话有文法，你知道？你不知道，因为你是广东人。我知道，因为我不是广东人。我要去学广东话，要学广东话文法，真的不要笑哈。学广东话，广东话有文法的，一样的。我们学中文的文法是怎么样？是因为我们学了外其他的语言，我们才了解说，再回去看中文说，哎呦，中文也有文法，对不对？因为我那个语言对我们来讲太熟悉了。我在学校里面学那个希伯来文、学希腊文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外国人哈，我们是英文不是我们第一语言的人，反而我们有一点优势。为什么？优势在哪里？我们懂文法，对不对？你懂得英文的文法，全世界的文法是一样的，语言的文法它都有一个，在这个文法的层次上，它都有一个道理的。因为你懂得一个外国语的文法，然后你在英文的文法，你懂得文法的概念以后，你再去回去看希腊文，你再回去看希伯来文，你就比那些，因为他那些美国人他讲英文的哈，他讲的噼里啪啦，但是他不懂得美国的英文的文法是什么，你知道吧？所以他还要再去学，先去我们还老师那个教授先给我们做文法的那个复习，先要这些特别是讲英文的人要先学习一下英文的文法是什么，然后他才能够再去进入到希伯来文的文法、希腊文的文法，是不是这样的？他才能够，要不然他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嘛，对不对？因为文法上有很多专有名词，有很多文法上的概念。同样的哈，这边哈你就看到了，因为我们有时候一看就看过去了，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你念很顺嘛，啊，你跟外国人讲话的时候，他就说、啊、好顺，这个看起来很顺，可他不知道错在哪里，或者他对在哪里，他也讲不出来。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说，哎，这是这样子分析，这个句子是这样子出来的哈，我们就很清楚啊。我以前教我小孩子 SAT 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啊，我说是这样分析。他说：“哎，爸爸，你懂这个文法？”我说：“对啊，我当然懂啊，我学英文是学文法来的。”才他说：“哎呦，我们这个到了高中才学一点点，又要考 SAT 啊，很有意思。”所以这边你要注意这个文法来了哈，不一样的语气了哈。你看到没有？应该受管教哇。所以呢，第一点。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做一个选择？选择弥赛亚在地上为王，做他一个适当的回应。上帝要我们要注意三点事情。第一个，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我们要回头，我们要醒悟，要反省，要回头，要回转，要想到今世而昨非。我有一次在出差的时候，我在德国出差，德国南部，我的女儿那个时候在西班牙，啊，她在 Berkeley 最后一年，因为 Berkeley 学校已经全部都学完了，她到西班牙想去学南欧的艺术文化跟语言，她就选的那个巴塞隆纳大学，去巴塞隆纳。巴塞隆纳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是什么？那个建筑，对不对？那个教堂，啊，那个建筑，那个艺术，那真是哈，惊为天人呐，啊，非得去看，啊，所以他去那边，然后我在那个德国，我就说我们两个周末，我们两个你过来吧，我们就在那个布拉格，我跟他就在布拉格见面，啊，布拉格，多好啊啊！那时候我太太不能来嘛，她已经去过那个巴塞隆纳，她已经，就是。在布拉格跟自己的女儿约会好不好？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做父亲的，如果有你有大的女孩子，你的女儿，你要跟她约会啊，而且约会的地点不一定要布拉格，但是你要跟她约会啊，你看多好。她飞过来，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布拉格那天，哇，那个周末真的是很难忘。她现在常常跟我谈那天在布拉格那个周末，我们两个哈，那啊，后来呢，他就飞回布拉格，我就要坐火车哈。那个时候我就坐火车要回到那个，我就想说，我也可以坐飞机，但是我要坐火车，我还有一些时间，我就坐火车要回到那个法兰克福，就是德国的中部，我布拉格要坐。就我一出布拉格，我在那个布拉格车站，布拉格那个地方那个车站就是不像我们那个。台北啊或上海的高铁啊哈，没有那样子哈，是比较就是可能你就想就是说可能是20年前的那种感觉哈， 那种蛮有意思的哈，一个人拿着行李在那边。结果呢，我也想说，我在欧洲经常跑吧哈，也坐火车常也就是说就是很没有在意。结果你知道，可能是那个站台上啊，那个车子他来这边，我可能是上错边了，你知道，上错边了。结果我坐了，这开了一阵子，我还蛮舒服的，坐在里面，还开一阵子，觉得好像我再看一下那个旁边那个站，到这那个，那我就看一下地名，看这个地名好像不太熟啊，因为我都会要看地图嘛哈，那个时候还没有 GPS 哈，那我就一看，不对了，方向不对了啊，因为我一看这个方向不对，我就说不行，我就马上去问人家啊，说你这个方向不对，要下车重新坐另外一个方向的车子。兄姐妹朋友们，还好我醒悟的早啊，还好我回头的早啊，是不是？我那天就赶快下车，赶快搭下一班车回到原来的地方，再在那个月台上搭另外一个方向的车，搭对了，对不对？人生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人生的小站里面，我们会搭错车，我们会走错方向，你一生里面你都是搭对车，都没有走错方向的，我恭喜你，你是少数。大部分的人都会有搭错车，有走错方向，在人生的小站里面徘徊，搭错车，请你下车，请你再换一个对的方向，好吗？这个就叫做醒悟。这个就是这边里面讲的，说在这一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面，在你的王位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人，你不经意你就把它摆上去了，你不经意你就把你自己摆上去了。你说弟兄姐妹，你说苏长老，没有吧，我不会。你不会吗？有很多人到了我这个年龄，他来跟我讲说，我体会到了人生啊，不是说有了钱就可以问题就没有了，是不是？我在巴拿马宣教的时候，一年多前去探访那边的弟兄姐妹，很多他们跟我讲的一句话，用广东话讲，大喊塞唔大喊饼，听懂没有？有人在笑。有时间死，没有时间生病，你知道吗？那边的人都是开那个小生意的，24小时在那边转，或者说是从早8点到晚上12点这样子。我问他们，我说你们那个这边巴拿马的节放假，你们放不放假？他说不放假，那个放假是最好赚钱的时候。那我说那中国节你们放不放？那也不能放，放的话那个我们那个对面的店就把我生意抢去。结果他就是一年365天在做，开那种小店。然后呢，他生病了，我没有时间看病。他说有一次我那个车祸，我还在那个店里面。因为我还是要去上班，因为我没有办法有人替我的班，因为而且我不做的话，我那个生意会被人家抢去，因为他们都做那种小生意，那种服务业嘛，卖那种零售的，你不做人家做，那个街角的人又把你抢去，所以他非得做。所以他是什么？没有时间生病，他其实有病，很多病，全身都是病。我请问你，我们这边有很多是当医生的，Judy， 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坐在那边，一天从早上8点钟坐到晚上12点都没有动，都是坐在那边吃饭，也是坐在那个地方，他脊椎会不会有毛病？颈椎会不会有毛病？他的四肢会不会无力？肌肉会不会萎缩？会不会得三高？你看 Judy 都在笑，是不是？那边的人都是三高的，很多40多岁就得了，你知道吧？然后呢，钱是有，但是怎么样，就是一生病啊，但是没有时间生病。广东话讲说，
但是呢，一病呢，就是死了。他说：“哎呀，我们那个某某某回中国了，他们都是那个广东，那个广东过来的哈，广东发音，广东发现人哈，那个就是那个那边那个太平天国那个洪秀全的家里面的人啊，很厉害，很凶悍。”就回我说他回发现为什么癌症，回去那边这边医疗不好，回去就是意思就是说等死啊。你看来美国来加拿大奋斗，巴拿马奋斗，钱，最后根本自己一个钱都没用到，结果你知道他跟我讲，他说哎，我一想到我的儿女，我就我说怎么样？他说啊，他们呢、啊、就跑去美国度假，啊，又买这个买那个。啊，他们就都要度假，他们就去美国啊，一下就花几万块钱。我在这边这个也不舍得，那个也不舍得，所以我就说你要舍得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放在宝座上的，不见得是像以色列那个时候那些外邦人的神啊或什么。我们放一个什么？比如说我们华人放一个钱呢、啊，还有呢，我们放什么？你说我们喜欢什么？你打开中文报纸，全世界我没有看过这样的报纸。中文报纸一打开，哎呀，名校密集，保你进哈佛、耶鲁、斯坦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有很多亲戚、朋友、孩子们是进这些名校的，结果怎么样？进名校就一定怎么样吗？快乐指数就一定高吗？啊，婚姻就一定幸福吗？就一定得到爱情吗？人生就是什么所谓的人生胜利组？吧，不要这样去想啊，那个是媒体里面去创造一个东西，创造一个标签啊。他在那个光环之下，你再仔细一看，他人生胜利组里面，他一大堆问题啊，他跟你我一样，不要去迷信，啊，把这个小孩子天天去逼他，不要去把他迷信到一个地步，把教育说一定要进名校放在那个宝座上面，请你下来，因为你会害你的孩子。他很郁闷不乐，因为到最后他在这个社会上面，人家是看他什么？看他是不是能够跟人家沟通，看他是不是有这一个这一个情商，有这个他的情商怎么样？他跟人家沟通的能力怎么样？他跟人家交谈的能力怎么样？对不对？他对他是不是一个能够体贴的人？是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一个人？这一些综合的数值比他只是会考拿一个 A 重要太多了，是不是这样的？我看我的同学，我看我的朋友们，以前拿书卷讲的，现在就一定是快乐指数最高吗？结果都不是啊。倒是那些在学校里面参加课外活动的那一些啊，倒是那些潇潇洒洒的，在这个社会上反而是还比较潇洒走一回的人呢、啊，是不是？不要去迷信那些哈，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一些东西告诉你的，不要就全盘的接受。思考一下，用圣经的角度去剖析一下，你就发觉，不见得是对的。所以第一个要回头。回头。第二个，我们要什么？圣经里面这边告诉我们，第二个我们要敬畏他，要敬畏他，敬畏他，在敬畏里面有快乐，在快乐里面有敬畏。第二个，这个敬畏，并不是说我们害怕他、畏惧他，啊，以哇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很特殊的意思，人对于神的一种的回应。那种尊敬，那一种的顺服，那一种的把自己 放在应当的位置，把神放在他的位置，那一种的谦卑，在神面前的谦卑顺服，那一种的尊敬，那一种的对于他的神的这一个整个的存在一种的敬意，因为这样子会发出一种，会有画一些底线，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红线，我们不会越过去。最后要怎么样，要以嘴亲子，他说当以嘴亲子，这个字很有意思，当以嘴亲子，你知道吗？我看一个那个纪录片，这个片子让我很感动，他讲在西班牙一个小城，他们每一年纪念复活节的时候，他们就把每一个人都穿上了那个一个那个头哈，一个尖尖的帽子，只有两个眼睛露出来。每一个人，你想看，我如果戴一个尖尖的帽子 ，Jeff 也戴一个尖尖的帽子 ，Judy 也戴一个尖尖的帽子，黑黑的，我们都这样子，只有两个眼睛露出来，那我们都看不出来谁是男的，谁是女的，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上帝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在上帝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分男女老少。每一个人都是那样子，一个没有脸的人戴一个那个帽子，然后一个眼睛露出来，那是为了要看到走路，对不对？我们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的装束，没有任何的服装来显示你的地位，你的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人，男女老少一样的，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都是罪人。然后他们一个人走上去，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脚上，他们怎么样走过去，然后低下来，然后亲吻他的脚，当以嘴亲子，亲吻他的脚，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在那个时代，只有民来到王者的面前，来到王的面前，用那样的态度，尊他为王，顺服他，服拜他，顺服他，敬拜他，那样的一个姿势，就是以嘴亲子。你不是亲他的嘴，是亲他的脚。所以哈，在吕正中的译本里面，他就把它翻成当以嘴亲子，这个他就翻成纯纯的服拜他，纯纯的服拜他，用你纯正的心，真纯的心，纯纯的把你的身子俯下去，低下去，用你的嘴去亲他钉痕的脚。弟兄姐妹，就是因为这句话，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样的一个诗篇第二篇，当韩德尔的弥赛亚这一个诗歌在伦敦上演的时候，当那个英国的国王坐在那边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反应吗？你想知道吗？请你说，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站起来了，他坐不下去。他站起来了，因为他坐不下去。弟兄姐妹，你今天坐得下去吗？你要不要站起来？请你们心里有感动的，请你站起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我是不是要用我们的嘴来亲他，表示我们纯纯的顺服跟敬拜？弟兄姐妹，我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你们自己做祷告，然后回应，好吗？如果你不好意思站起来，没有关系，你心里面站起来，好不好？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为你们祷告，感谢主。
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受膏者，你是我们的王，你已经成王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我们的嘴来亲你钉痕的脚，因为你是我们的王，我们一生的主，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宝座上下来，主啊，请你登上我们的宝座，是我们一生的王，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让我们不在我们自己的道中灭亡，乃是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义路。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